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法轮大法好，是我发自肺腑之言。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71岁，1996年12月修炼法轮大法。第一部分，绝处逢生。听我妈妈说，我半岁时得了一种怪病，死去一天半，整个身体发紫，只因心窝还有一余热，才没有埋葬。妈请来一个郎中，郎中给了半片药就走了。妈把那半片药用唾液在手掌搅和搅和，放在我口里，后来我就活了过来。从此以后，我小病不断，大病常患，什么压缩性的黄色胆萎缩、脾脏缩小、内外风湿、严重胃病，大中小医院、游医、偏方、秘方、求神许愿等等全部用尽。我吃了50多年的药还是没治好，家里为了我治病负债累累，我成了当地有名的老病号、药罐子，外号院长之称。当时我全身疼痛难忍，没有一块好地方，连头发都掉得没有几根了。20多岁的我，别人说有60、70岁，听到后我伤心大哭。1996年12月19日是我一生永远难忘的日子，我有幸得到宇宙大法，从那以后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有幸成了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是在外地姐姐家得法的，记得那天她打电话要我去给她守屋子，她要回老家一个月。12月16日我一到姐姐家，她要我练法轮功，我没做声，心想谁收我？我曾经报名去学一个功，结果人家看我那样的身体拒收。那一次对我是致命打击，从那以后我就对气功想都不去想它了。姐姐18日要走的时候，她说大法讲缘分，你有缘分你就去学。那天她就回老家去了。当晚我就做了个梦，梦见大法两个字，醒来还在眼前跳，我就想我真的跟大法有缘分。早餐后就来了一个老乡，他跟我弘法，讲法轮功好，去病健身有奇效。我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大法。他说哎呀，你的缘分真好。他赶紧跑回家去拿转法轮宝书送给我。19日当天我就看书，我很多字不认识。20号我就与同修一起走入集体练功场，好大的大食堂，有好多的人练功。从那天开始，我天天与同修集体学法，集体练功。不认得的字我就问同修，同修们就教我认字，学习5套功法。我50多年的多种重病缠身，不知不觉久治不愈，长期治不好的各种病在短短的一个月不翼而飞。这时我才真正体验到一个人没有病的滋味，我一身轻，心里说不出的喜悦。我姐28天后回来了，出租车到门口，我去接她，她还没下车，一看到我就说你练法轮功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一看你走路是往前冲，脸上颜色也好看了。一个月后我带着宝书转法轮，师父法相、师父大连讲法录像带、录音带、师父教功录像带，胸前带着小法轮章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一个相处20多年的熟人，我喊他，他问你是哪一个？我说你不认得我了，我是慧英。他说你在姐家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变了个人，我差点认不出你来了。我指着我胸前带着的小法轮章说我练法轮功。他说法轮功这么好，我也要练。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弘法。原来一身病出名的老病号 练法轮功一个月，全身的重病好了，我又出名了。来学功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来一个我就耐心地教一个。我每天凌晨3点起床练功，白天一整天都是给新学员教功，放师父大连讲法录像。我用自己的工资请来宝叔转法轮，无偿送给新学员。那时我就只一个愿望，希望更多的人来得法，让更多的人做好人，身体健康。很快有几十个人得法，我们在一起集体学法练功，他们都受益了，一个传一个，集体学法练功点一个一个诞生，法轮功学员遍及到整个城镇乡村。迫害发生后，我们集体学法练功转成学法小组，我们的学法小组一直坚持到现在，坚持每星期三晚上集体学法，发正念，谈修炼体会，讲真相，劝三退中，同修们比学比修，互相搀扶走到了今天。同修们与我都成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第二部分，抵制迫害。19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功修炼者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邪恶迫害。邪党所有的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天都塌了下来，黑浪滚滚，电视台日夜滚动，造谣陷害遮天蔽日。正是大法，还我师父清白，维护大法，走出来正实大法，成为大法弟子生与死的选择。派出所保卫科人员逼我教书，问我要花名册，我说大法修炼没有花名册，不但没有花名册，我一个名字都记不得，张三李四想来学就学，不记名，不想学就走，不收一分钱。我给派出所社区人讲真相，证实大法的美好，我说我身体这么好，他们也都承认我身体好，我要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们说好就在家里练，莫出去。其实在家练也不行，中共人员3天2头上门干扰，我就在大门上贴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他们撕了我再贴，后来我用油漆写上，贴上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一次恶人在我家拍照，在我的家随便走来走去，四处拍照，我说我的家，你们在这里随便拍来拍去，你们走不走，我要告你们，我们在法庭上见。这样恶人吓得跑了。1999年11月2000年12月我先后2次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2次都被警察绑架。第二次警察将我们拉到火车站遣送回家，把我们两人各一只手铐在一起，我与同修就在北京火车站西站，一只手手挽手，另一只手合作打出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我们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我们不停地喊，声音响彻天宇，震撼世人，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很多世人用钦佩的眼光看着我们，有的看着我们笑，有的点头。第三部分，黑窝送不进。2003年10月1日晚上7点，我在马路上贴法轮大法好不干胶，被一恶人恶告，来了一帮警察，把我拖到当地派出所，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一警察穿着皮鞋用力踢我的腰部腿部双臂，另一警察将一大缸子冷水从我头上淋下，用打火机烧我的头发，嘴里还说要是汽油就好了，让你自焚而死。第二天我被拉到本地派出所，警察抄完家后又把我劫持到看守所，一路上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千古奇冤。到了看守所我还是天天喊法轮大法好。一天看守所说上级来检查，特别叮嘱我不准喊法轮大法好，不准讲真相。那天检查人员来了一大帮，还没到我们监室，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一大帮人冲到监室门口，一人介绍说这是这里最顽固的法轮功。我对这帮人说，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却被迫害的家破人亡，还有天理吗？我告诉你们，我不但不放弃，我要兼修法轮功到底， 接着我又高喊法轮大法好。在看守所被关押两个月后，警察欺骗说送我回家，车子走了一段路，我说我家不走这条路，警察说送省劳教所。他话音一出，天就一下黑下来，像要塌下来似的。我说上天为我鸣冤，迫害好人天理不容。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警察心慌了，不准我喊，说喊得他们头都要炸了。接着他们就迷路了，刚问了路，车子一发动又找不着路，警车到哪儿天就黑到哪儿。我说这是天理不容，老天都看着你们，都给你们记上了。好不容易到了劳教所，劳教所拒收，警察就把我送医院检查，三番五次劳教所都坚决拒收，写个条子退回看守所。车子还没到看守所，看守所就回电话说坚决拒收。这时太阳下山了，警察只有最后一招，送回本地派出所。一路上我不停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警察说你停一会儿不行吗？你喊了一天了，你不累，我们被你搞得晕头转向，累死了。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永远不变的天理，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人。在迫害中我只有一念，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师父的保护下，当天晚上我的女婿把我背回家。第四部分，多救世人。2005年到2010年，我三次回四川老家，一次回丈夫老家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四川省迫害法轮功很严重，我父亲不想我回去，因为我被迫害的消息传到老家，他害怕。结果我回家后，我弟守着我不让我外面走，我就对他们发正念，我回家是救人来的，我待在家怎么救人，我要出去。不一会儿弟弟就守不住了，上山干活去了，我赶紧背上包出去救人去了。腊月三十这天，我碰到一个50多年前的一个老同学，将我拉到他家，他高兴地说这么多年几处打听你都找不到，几次传言都说你死了，现在怎么身体这样好。我心想一定是师父安排来的，我一定要救他全家。我就讲我练法轮功，他一听我练法轮功，害怕的将门全关上，窗户也拉上了。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好的，天安门自焚是造谣的，是假的，不要相信。我练法轮功只一个月，全身病都好了，十多年没吃过一类药。第二天我又去他家拜年，他们看我这么好的身体，本身就是证实法轮大法好。我就给他们看真相资料，讲三退，他们全家都在学校工作，校长、主任、书记都是老党员，还有两个小孙子是少先队，共16人全退了。这一次回老家，我劝退了98人。2008年又回老家，劝退了140人。2010年劝退了130人。回云南丈夫家，因语言不通，只劝退48人。除了面对面讲真相，我还长期坚持邮寄真相信，同修帮我写好信封，我把装好的真相信带到异地，从异地发往本地，从本地发往异地，都记不清邮寄多少封了。想到师父为度我们苦口婆心，心里就酸，发愿要多救人，让师父高兴。第五部分，难谢师恩。别人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我有70多岁了，别人不相信，总说我最多50-60岁。我说我20多岁身体不好时，人家说我60-70岁，按那个时候算，我现在有100多岁了。十多年的修炼路上，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我，呵护着我，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这个命早就没了。恶人迫害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我发自肺腑之言，无论到哪里我都这样告诉世人。我用尽言语也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我只有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 走好最后正法修炼路上的每一步，多救世人，以报答师恩于万一。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众生罪业独自消，天上人间无操劳，慈悲浩荡难尽诉，修为了众生消，心
请听第十届闽会大陆法会文章《我和孩子们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也许久远的历史就是这样安排的，我今天要扮演老师这个角色，所以和孩子们有着特殊的缘。在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有着许多故事。第一部分，破除邪说，改变观念。我的专业是中文，几十年来传统文化的精髓都被视为大毒草，遭到批判和焚毁。从小学到大学的是强加进去的党文化的东西，学生教材里仅有的几篇古诗文也是写党的注释和解读。在分数决定命运的指挥棒下，精美的文章也被分解成一道道答题，文化的内涵毁尽无存。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苦恼，不知道怎么教课才对。按照常人那样去教课，明知道是在害孩子们。按照大法的理念来讲，这种体制不允许，和升学考试对不上，苦恼徘徊。学法中师父的法使我轰然猛醒，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救度众生的，让人认识神，理解法，从而得救。师父给我启发，大法赋予修炼人智慧，使我逐渐地学会了对教材的随意所用。除了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外，从不同角度都能插进去传统文化的故事和大法的内涵，这也是孩子们最爱听的。那一篇篇课文，一次次习作，学生每天的日记，成了我们最好的交流方式，都成为我纠正变异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注入大法内涵的契机。课上练习，学生习作时，我给他们发正念，让大法的威力与内涵打开学生们封闭的思想，开启了先天的本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空气威力，石头、木头、土、钢铁、人体，一切物质中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古代讲五行构成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也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经过一段教学，我的学生们普遍相信神佛的存在，接受宿命、轮回因果、善恶有报等理念。学生们悄悄地告诉我，老师，我有过元神离体的经历，时空穿越的体验太神奇了。哇，我的那种现象原来是宿命通功能啊。大法也打开了他们封闭的思维。有的学生在日记里描绘，老师是仙女儿在天上飞。学生临毕业之前，我被警察绑架了。面对这场迫害，孩子们的态度非常正面。几年后再见到他们时，做三退都很容易。我被非法关押后出来，学校不让上课， 我就开始在校外，在家里给学生讲课。在家里上课最方便了，讲到什么，随手拿下书架上的书看看，一起上网找找，神是怎么创世纪的，古人怎么修行悟道的，名人是怎么转生的，古代的预言是如何应验的，传统的饮食、服饰、绘画、诗文、建筑等等等等是如何体现神川文化的。在大量的、多方面的、多渠道的获取了从学校没有涉及到的东西方神川文化后，孩子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改变，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的毒害开始褪色、疏松、溃败、解体和蒸发。课后班的课我都是自选教课内容，然后编辑整理印成单页发给孩子们。有个男孩小胖，在学校班级发言很有见地，老师问这些知识和见解从哪里来的，他就告诉是课后班老师讲的，还把我发给他的讲课单页给老师看。从那以后，每周一上课，班级老师都向他要我给的教学资料，然后在班级里讲，全班学生受益。这样我每节课准备的就更用心了。一个周日，小胖一进屋就跟我说，这周生物课老师讲进化论，他上课时就把我讲到的史前文化的例子都搬出来了。这一下班级开锅了，同学们把自己从不同渠道读到的事例都端出来，结果是全盘否定了进化论。下课了，老师用一句话做总结，进化论可能不存在。第二部分，让孩子们认识大法。我教学生一上来是儒释道神文化一统铺开讲，学生们一下触到神传文化的本质，信神、修炼、耳目一新，思维马上拓宽，而且兴致盎然。我喜欢上课时家长们跟着听，他们都觉得很新鲜，记笔记比孩子们都认真。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发表后，我就用这些教材在课后班上讲，内容中处处是对比，神造了人并珍惜生命，邪党邪灵屠戮生命，儒释道文化教人超凡入圣，返本归真，共产理论反宇宙反人类，使人成为魔鬼，佛道神智慧无量，法力无边，现代科学狭隘浮浅，还在破坏大自然，真善人教人修心向善，道德提升，假恶斗使人堕落，走向地狱深渊。比较中，学生家长自然就分清了正邪、善恶、是非、真伪，清除了变异，归正了思想。这些解决了正面认识大法，左三退是很自然的事，而且是真明白。有了神韵晚会光盘后，我就以欣赏艺术的名义在课上领着孩子们看，初中高年级和高中学生就让他们把光碟拿回家看，下次上课检查看没看，看懂没有，明白了什么。这样一些孩子已经在按照大法的法理做了，也有学生跟我借转法轮看，看完之后把书贴在心口，郑重地说，李洪志师傅是我师傅啊。陆平是我在学校任课时的一个女生，家长为了他考取好的高中，四处去求去拜，结果招来了不好的东西，然后又四处去找解决的办法，结果越来越糟，那招来的死灵魂跟着他吓唬他，下晚自习走到哪儿路灯都不亮，哪层楼道里都有那个影子，孩子吓坏了，家长想尽了办法都摆脱不了。有一天陆平妈妈突然到我家说，孩子现状什么办法都想了都不行，孩子的姥姥练法轮功出主意来找我，我告诉家长我解决不了，只有我师父行，我让他把求来的东西不管是摆的贴的挂的都扔掉，然后我们约好时间到他家，让孩子从姥姥那儿请来转法轮读附体这一节，他读了两段就说头疼的不行了，我让他坚持读，他读了两段又疼得停下来，就这样读读停停，一直读到最后，陆平一下子站起来非常精神和兴奋地说，我好了，附体清除了，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他抱着转法轮，高兴地在屋里直转圈，要回家读完。他说，从现在开始我已是道中人了。后来他跟我讲，他在同学中讲大法好，批无神论，谁要有反面的认识和言论，他一律能摆平。我相信大法赐予他的力量和他的正念。就这样，孩子考大学读研究生，最后到美国大学教课，还获得当地荣誉市民的称号。有一天晚上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原来他就在我家的楼下，希望接我到他家去劝劝儿子。车上他告诉我，希望孩子功课好了更好，就不断地絮叨孩子不听他话，对妈妈的家码很厌烦，娘儿俩老吵架。于是他爸爸就躲出去，大半夜不回家，夫妻俩又开吵，家里乱的快打成圈仗了。我就给孩子讲真善忍，讲关于孝的故事，善解人意，理解母亲，要做到恭敬孝顺，这是一个人善良的最基本表现。又和他妈妈讲真善忍的内涵，讲古人的教子方法，让他找位书法好的，写个忍字贴在儿子书房门上，时时对照自己。娘俩都照做了。过了十来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老师啊，真好使，我一进儿子书房先看看那个忍，把心魔缩平了，儿子也不烦我了，我家平静了，他爸也不出去了。我被劳教所非法关押时，一到放学放假了，狱警们会把孩子接来让我上课。这些孩子最可怜了，家长是邪党的暴力工具，学校里接受的是邪党的谎言。孩子们奇怪地询问我为什么被关押，我给他们讲为什么修炼大法，江泽民为什么诋毁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启动了孩子们善良的本性，他们都一致地要求让当警察的家长把我放了。一次有个孩子见到我后惊奇地说，老师，我认识您。我很奇怪，在哪里，什么时间？他说，电视上，教育台，您给讲课。什么时候的事啊？现在，就是现在呀。我真是哭笑不得，那是前两年教育台给我录制的教学系列讲座，播放的面很广。现在我在魔窟里被迫害，教育台还在继续播放。很自然的教课中，我把该讲的真相都给孩子说了，他把疑惑的都问了。他跟家长要求，妈妈，放老师回家，他应该在讲台上给我们上课。过年过节时，这孩子还特意送水果糕点给我，告诉监号的号长，看着不许别人动。孩子们呐，但愿他们能保存好自己善良的本性。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部分，救人的智慧由法而生。在家上课讲真相，突出克服的是怕心。就在家里，派出所和街道又不断的骚扰，真是一层层的放啊。开始每个新来的孩子都是家长领着先聊一聊，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讲真相，把自己修大法被迫害的情况告诉他们，大部分学生都能留下来。一次遇到一位妈妈领着孩子来，一聊孩子爸爸是看守所医务科科长，我又在那里被关押过，我告诉他们不能迫害大法弟子，要善待这些修炼人。还有一位家长是国安的，他很认真地听我讲真相，我问他能理解吗？他说，从我个人来讲能理解，从工作角度，他摇了摇头。虽说没有引来安全上的麻烦事，但这两个孩子都没来上课，人不来怎么救啊？后来我就改变了方式，先留下来上课，真相慢慢地讲。每一堂课上，在教授知识的同时，都有目的的转变什么观念，破除什么谎言，教给什么理念，确立怎样的思维方式等等。因人施教，欲物教处，随机灵活。课外班上课人很杂，孩子们也不熟悉， 不好开门见山直接讲，我就想办法，有时提前到一会儿，在大门外走廊上教室门口放上不同的资料，学生们肯定收得到，我就用意念支配他们，看念传，真听话呀。孩子们到教室先打开看，一边看一边大声念，资料不一样就抢着换着看，接着就议论开了。我在中间插几句，讲课的时候再敲几句，神传文化的内容就可以讲得充分些，以古喻今，以古讽今，揭露邪恶自在其中，不露身份，随意而谈。我让学生们把资料收好，得交给家长给老师，让他们看看，不明白的再问，这样一份资料的作用可就大了。有个小班就有十堂课时，抓紧时间将真相内容融在讲课中，有的孩子明白了退了团队。最后一节课怎么讲好呢？我一下想起师父讲法，九堂课后是答疑，让学生们把要解决的问题都提出来。我发正念，他们真听话呀，什么都问了。真有神吗？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外国有法轮功吗？整整讲了两个小时，有不明白的地方他们就问，真是说了个透，剩下的几个孩子也退了。小学六年级思想品德教科书中有刘思莹躺在病床缠着纱布被记者采访的插图，由于自焚伟案被揭穿，近几年书上做了手脚，把缠纱布的胳膊涂成肉色，胳膊粗粗的，一看就是涂改过的。我把两本书拿给学生看，不用说什么，自己去比较，孩子们一下就明白了，这不是骗我们吗？手段太拙劣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呀，我们还什么事被骗了？话匣子都打开了。我不知给孩子们讲过多少次我的故事，小时候戴着红领巾，六一儿童节在队旗下信誓旦旦，台湾儿童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冻死饿死在街头，我长大了一定救台湾儿童出水火。孩子们乐了，他们知道这是假的，都说老师您上当了，被骗了，太傻了。我说你们现在和我小时候一样啊，也在上当受骗，而且骗子是一个，谁呀？下面的话就可以敞开说了，从雷锋、周扒皮、刘文彩到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自焚，真相摆在面前，人的本性应该的选择一目了然。第四部分，愿得救的生命发光。为了使更多的学生听到真相，相当一段时间我采用了邮寄信件的办法，各院校通讯录、各类刊物中有好多准确的人名地址邮编，从幼儿园老师到大学讲师教授，各类学校不同年级的学生分批分期的邮寄不同的真相资料。我把握的原则是以老师为主，尽量顾及边远地区、沿海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大法弟子少的地区，信件尽量寄到学校，一封真相信就能使一个班级都炸开了。信封背面再注上月后转交某某学科老师，这样一个教研室的老师都知道了。写信封时，不同的信封不同的书写笔迹，多种笔色，各异的邮票图案，再把省份地区岔开，这样一个信筒投递七八封信不重样，一天能发出七八十封信。最紧张的时候，路边的信筒拆掉很多，跑好远才能找到另一个信筒。邮局里警察便衣站在信筒边上看着，大大方方的投进去，邪恶根本看不到，只感到邪恶蠢的怕的太可笑。邮寄信件心态纯正，能反馈回来的信息都说收到了。一次女儿给所在大学院里的领导老师写信，没注意笔迹的变化，结果让办公室核对笔迹发现了。女儿被叫到办公室，负责老师追问此事，女儿就给老师讲真相，讲着讲着女儿哭了，说老师我是为了您好。老师感动的一下抱住她，提醒她注意安全，就把这事压下去了。 救度中我发过一念，让得救的生命发光。这些明白真相的学生把其他学生找来，听听，听听这位老师讲的，接受接受这些思想。学生变化了，家长很感激，找我诉说婚姻的苦恼。我讲大法善待他人的态度，古人的婚姻观念，他感到心里很敞亮，很舒服，也办了三推。老学生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听课，明白真相后，把供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扔了。一个学生家长是接触过大法的，迫害后全放下了。每次送孩子来听课，我都从不同角度跟他讲，他都明白了，但对师父在宇宙最后时期来救人理解不了。我就想，求求师父点悟点悟他吧，让他做个梦吧。果然周三打来电话，说他做了个梦，电话里不好说。周六一到家，急不可耐地学起他的梦。在宇宙中，无际的星系中，黑黑的一片，远处亮起光点，越来越近。师父坐着莲花飞过来，太真切了，太真切了，他什么都信了。师父正法走进了第十五个年头，变化多大呀！记得迫害初期，每到学生监操时，我就独自上到最顶层楼，站到窗口朝下看，一操场的孩子啊，近万人，被欺骗，被毒害，被毁掉，可我又无能为力救这么多人。中国大陆几亿孩子呀，怎么救啊？痛苦中我默默地流泪，十几年呐，走过来了，师父的慈悲，大法弟子的不懈努力，邪恶在灭尽，众生在清醒。谢谢师尊，弟子所记述的只是起航前和孩子们的故事吧，故事的尾声也一定会演好。谢谢伟大的师尊，带孩子们，谢谢师尊。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在矛盾中实修自己，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我是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2010年，我被恶人告发，说我上明慧网，在单位上班时遭到恶警绑架迫害，出来后邪恶还想进一步加重迫害，我被迫离家出走，流离失所，至今已达3年。3年的修炼经历刻骨铭心，在异地他乡的孤独寂寞，还有由于自己这十几年在修炼中不会真正的向内找，向内修，致使正实自我的心膨胀，和同修在正实法的项目中产生了矛盾，那真是触及心灵，剜心透骨。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我体悟到了融入法中的美妙，学会了向内修，向内找，知道了在与同修的矛盾中实修自己。我走过了这段磨难心性的艰难过程，同时也得到了心性上的升华，修炼上的提高。先将这3年来与同修的矛盾中修自己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在实修中放下自我。2010年，我从黑窝回家几天，邪恶还想进一步加重迫害，几名同修把我们一家接到了外地。 A 同修将我们安置在他家的一栋空房子里，由于刚被迫害，怕心很重，那时除了上街买菜，在住的院内种点菜，很少出门，偶尔出门也是低着头，看到警车绕着走，门前的车辆多停几天就怀疑是蹲坑的便衣。真相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心自明》中讲的，人心繁重难过阳，为了尽快去掉怕心，我每天学转法轮近6个小时，坚持练功，发正念10次以上，还系统的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 这样坚持了近两个月，我的修炼状态越来越好，正念也越来越强，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事也开始走入正轨。过了八个月，因怕心没有去干净，邪恶制造出一名穿制服的人上门来找水喝的假象。当地 B 同修为了保护 A 同修和我们一家人的安全，晚上10点多钟让我们搬了家。 B 同修安排我们一家住在一栋房子的楼顶，一室一厅，环境很脏，附近都是色情场所。我觉得在这儿做正式大法的项目不合适，恰好又赶上雨季，房子又漏水，房子刚修好，炎热的夏季又登场了。家人同修耐不住炎热，学法静不下心来，心里很不满意住房。 B 同修到我家时，在交谈中我又埋怨同修不应该找这样的房子给我们住，不知体谅 B 同修的苦衷，我和 B 同修间出现了隔阂。过了几天， B 同修到我家说要我交出手中正式大法的项目让另一同修去做。当时我考虑到他说的同修不适合做此项目，而他在面对面讲真相上有优势，我就不同意。两人在切磋中都坚持自己的观点，结果不欢而散。又过了几天， B 同修约了几名协调同修切磋，会上他说我现在应该回到家乡去做正式大法的事，不能在这里做正式大法的项目。他说你不能流离失所了，这里有大法弟子做。结果几名协调同修都说我在这儿做还可以，就让他留下来在这儿做吧。 B 同修听到协调同修们都不让我回家乡，也没有说什么，就这样我又被留了下来。当时我是强忍着泪水没有说什么，可是回到家后泪水夺眶而出，我委屈痛苦，心里像被刀割一般，叫得难受极了。这时脑中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嘴里不停地说，我一定能忍，一定能行，一定能过这一关。就在我心里还是过不去的时候，师父的法又一次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还修炼什么，它也不起作用了。它往往突然间出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这才能看得出来。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我感觉身体一震，知道自己没有守住心性，渐渐的我平静了下来，回顾此事，查找自己存在的问题，是自私、怨恨心、妒忌心、求名的心在作怪，而且显示心膨胀的让我意识不到了。我一找吓一跳，我没有替同修着想，其实 B 同修一直在为我奔波，替我找到这样的房子是因为时间过于仓促，再说他也不是有意的呀，我怎么就不能理解宽容别人呢？同修在安排正式法的项目上有自己的见解，但我也不应该生气呀，这不是没做到忍吗？我为什么就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和同修切磋交流呢？再找下去发现我的自我意识太强，当一件事不符合自己的观点时，语气就会不善，心中产生怨恨，当这种负面思想排不去抹不掉的时候，就会和同修产生矛盾。新年的开始，2013年神韵晚会光盘正在稳定的发放中，有一名同修买了一台新的碟机，只要放光盘就有卡碟的现象，就和 B 同修说我们做的光盘都没刻录好，质量有问题。 B 同修就和 C 同修说了此事，并要 C 同修找我说这事。我听后就说把这位同修看的碟子放在另一台机器上看一看，有可能是同修的碟机有质量问题，不是光盘刻录质量的问题。 B 同修不相信新买的碟机有问题，就把那名同修放的卡碟的光盘拿回家播放，结果光盘全部都播放得很好。当晚 B 同修就召开协调会，要求光盘刻录一定要把好质量关。我听了 B 同修的话，心里就不平衡了。有一天学转法轮学到，我们练功怎么老遇到麻烦事儿？和常人中的麻烦事差不多少， 因为你就在常人中修炼，他不会突然间给你来个大头朝下，飘起来挂在那儿，把你弄到天上吃点苦，他不会来这个的，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我的眼前一亮，啊，这不是说我吗？是毕同修在帮我提高心性呢。我豁然开朗，心中的一切怨气荡然无存。学完法后，查找自己，同修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肯定是我有什么执着心很强了，已经觉察不到了，才使得与同修的矛盾尖锐突出。我找到了刚刚修去的人心又出来了，有求名的心、显示心、怨恨心、妒忌心和正视自我的心。随着这些心的膨胀扩大，那个人中形成的自我观念也随之被加强，而自我又会继续加重我的这种执着。正如一位同修在交流文章中写道，自我是所有执着的根，放下自我是我在修炼中必须要跨越的一道坎儿。放下人形成的思想和观念，去理解、体谅和宽容别人的缺点，去圆融别人，圆融整体，哪有不足默默地去补充，这才是真正的放下自我，这才是真正的提高。在矛盾中修自己。2011年10月，林区的同修未经明慧网审核发表，自行制作了一些不干胶粘贴和其他一些真相资料，毕同修也拿了一些回来。我一看，不是明慧网上发表的，是常人网站的内容和图片，其内容也有不完善和局限性。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毕同修说，其他地方都贴这样的不干胶，贴得很多，贴得很好，就我们没这样做，为什么不能做？有人向明慧反映了，回信说当地不干胶可以自制。我说，明慧编辑部同修不知道这样的不干胶与其过激，揭露当地迫害同修的不干胶是可以自制，在明慧网上下载不干胶模板，粘贴当地揭露迫害内容，这样的才能自制。大法的真相资料自制的应该发到明慧网审核，明慧网没发表的我们都不能做，当地迫害真相除外。明慧网上资料齐全，救人力度无量，我们就做明慧网上发表的资料，其他网站的就不要做，我们的路要走正，不能把同修带偏了。回到家中，我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难受，想着想着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流。突然一段法打进我的脑子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转法轮。渐渐我的心平静下来了，下午在学经济要旨时，师父的法一下子打到我的心里，我感到一种不好的物质在往下流，我顿感天晴体透，这时我才真正的悟到什么是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实对照做到是修，红银实修。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只有用法来衡量自己的言行，在法中来规正自己的一思一念，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修炼，也就是说在法中修才能真正的提高上来，观念改变了，心性也随之提高，我和毕同修的矛盾化解了。在圆融整体中升华。2013年8月，有同修从外地拿来一些小软塑料盒包装的神韵挽回光盘，因为我们做的是长方形包装的神韵挽回光盘盒，毕同修找到我 要我做小盒的神韵望回光盘。我告诉他，神韵今年没有提供方形软塑光盘盒的封面，这是他们自行制作而成，这种行为违反了神韵制作的要求，是不负责任的。我是不会做这样的神韵光盘的，我按明慧网和神韵的要求做，不符合法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会做的。当时我的语气说得很重，毕同修看我激动的样子，说晚上我们几名协调同修切磋交流一下。切磋中我说，我们都知道神韵内部通知的要求，我们不应该擅自对神韵光盘和封面做改动。神韵今年刚开始提供了方形软塑光盘盒的封面，因为方形软塑光盘盒质量太差，接着网上就做了神韵封面的更新，不提供方形软塑光盘盒的封面了，提供了质量可行的两种光盘盒封面，一种是方形硬塑光盘盒 CD 盒封面，一种是我们这里做的长方形软塑光盘盒 DVD 盒封面。外地同修做的这种是改动了的神韵封面，把方形和封底和方形封面两个图片合在一起，自行制作而成。我接着说，长方形光盘盒优点多，缺点只是携带不方便。一是价格低，长方形光盘盒价格便宜 ,0.78 元一张，方形光盘盒 1.3 元一张。二是长方形光盘盒是软塑，不容易损坏。方形光盘盒是硬塑，容易损坏。三是软塑轻，硬塑重。还有神韵长方形光盘盒包装精美，质感逼真。我们这神韵长方形光盘盒去年做了一年，发了近40000张，民众都喜欢，效果好。今年也做半年了，面对面发放效果非常好，常人也习惯成自然地认同我们的大盒神韵光盘了，希望还是做长方形软塑光盘盒。接着有同修说，长方形光盘盒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携带不方便，30张光盘盒背在身上鼓鼓的，有点不安全。接着又有几名同修说，是的，长方形光盘盒是携带有点不方便，其实是怕心在捣乱。现在真相资料小册子都是二合一的了，该是我们去掉怕心的时候了。最后切磋决定还是做长方形软塑光盘盒。可 B 同修说，是我和 C 同修两人做决定做长方形光盘盒，他不同意，现在一定要改小盒神韵光盘盒。没等他说完，我激动起来，连连说了他的几个不是。这时 D 同修忙制止我们说，你们这样做师父高兴吗？争什么？做什么样的光盘盒不重要，失去你们的心。这时我忍住了，没有说什么，可争斗心没去。回家的路上我还愤愤不平，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呢？心里还是有点过不去。过了几天，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我明白了，我们都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我是不会再和同修争什么了，一定要放下争斗心、妒忌心、求名的心，再仔细查找自己的不足，是我有对同修不满的心。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只注重了长方形软塑光盘盒高雅、大气、有品位，没有考虑到同修在发放的过程中携带不方便，没有替同修的安全着想，关其原因还是自我放不下造成的。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我放下了自我的观念，去圆融同修，圆融整体，制作了一批正方形硬盒包装的神韵望回光盘，满足了同修的不同需求。 B 同修和 C 同修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不管你们做什么光盘盒了，是我错了，是我有争斗心。现在我和 B 同修的矛盾在法中归正了，我们在整体配合上祥和了。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Thank you.